诗篇第107到115篇。现在呢，让我们打开圣经，翻到诗篇107篇。这篇诗篇呢，一开始就鼓励我们，你们要称谢耶和华。这个感谢呢，是基于神的善与神的慈爱。我们呢，真的要常常为这两样东西感恩，就是神的善和神对我们显出的慈爱。对于神的慈爱呢，我真的是充满着感激。如果没有了他的慈爱，我今天呢，会沦落到什么地步呢？这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首诗篇呢，一开始就鼓励我们要赞美神。继续读下去呢，我们发现里面开始讲到了一些人的境况了。其次呢，我们发现其中有重复的句子，甚至是重复三四次。这句子呢，就是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对了，愿我们都知道因神的慈爱而赞美他。我觉得我们用来思想神的时间呢，实在是太少了。因为真的默想关于神的事，我们就不可能不赞美他，不感谢他。当我们真的去思想反省神的美善，他赐给我们的众多的祝福，并且他所做的一切奇事，就会自然地流露出了对他的赞美。在第二节里他说，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我们呢，都是被赎的人。彼得告诉我们，知道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那是凭着基督的宝血。你既然已经被救赎了，就应该与人分享。愿耶和华的赎民都这样做。我们呢，本来都是在罪的捆绑之下，做了撒旦的奴隶。保罗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呢，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神呢，正是从这个悲惨的境况中拯救了你。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这是在描述以色列的情况。神把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从世界各地招回来，因为呢，以色列民已经分散到世界各地了。他们呢，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好，让我们现在回到第五节。这是说他们又饥又渴，心里发昏。第九节呢，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 原文中心里渴慕的人呢，用的是渴慕的灵魂。奇妙的是，人呢总是觉得生命中还有未经历过的更好的事，更精彩的事。那么神可以让心里渴慕的人得饱足。现在呢，我们进入这首诗的第二小段，诗人开始描述了另一群人，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他讲到的这第二群人呢，他们被困苦和铁链捆锁，身处极大的艰难之中。他们之所以遇到这些困难呢，是因为违背了神的话语，藐视了神的旨意。我们呢，多少次遇上了大困难，是因为我们违背了神的旨意呢？我们呢，不想听神的，想啊，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主啊，你不要管我啊，我自由主张啊，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啊。那么结果呢，很多时候都掉进了当中了。有时候我们想，哎呀，我是怎么陷入到这个一团糟里去的呢？哦，那是因为我违背了神的话，藐视了他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住。在这个悲惨的光景中，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们与第六节提到的第一群人呢一样，也在苦难中呼求神。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我们呢，再回到第十节，被困苦和铁链捆锁，神能够折断我们生命中的捆锁。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这是再次重复了，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此后诗人开始讲了另一群人，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我们呢，常常自找麻烦，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我觉得这真有意思啊，有些人呢就是爱挑食啊，他们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这里呢就称他们是愚妄的人，他们看起来呢就有点奇怪，可能是因为缺少了某一种营养吧。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之后呢，我们就再一次读到这句话，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许多时候呢，神用他的话语来医治释放我们。很多时候我碰到了难题了，心里非常担忧，但我为这件事啊，或者那个困难祷告的时候，神呢就把他的话赐给了我，他呢会赐一句经文给我放在我的心里，或者呢让一段经文啊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这段经文呢就是我那一刻最需要的。有多少次神的话语像闪电一样的显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呢刚好就适合我当时的情况。我就说，主啊，感谢你，我真的是需要这句话，因为那段经文正好就是我需要听到的，他呢就帮助了我，给我力量，让我能渡过难关。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 在旧约时代呢，人要亲近神，就必须要带着祭物到祭司那里去。旧约圣经呢，设立了不同的献祭啊，例如啊，赎罪祭啊，这些我们都很熟悉的。又比方平安祭啊，背后的意思呢，就是与神交通啊，你把祭物带来，祭司呢献祭就把它烤熟了，让你可以坐下来与神同吃。祭司呢要拿一部分放在坛上烧给神，那是属于他的。然后呢，把余下来的部分就给你吃。这里头呢有同吃和交通的含义。平安祭的意思呢，就是与神亲近，和神坐在一起共进晚餐，这就是平安祭。还有一种呢叫做燔祭，意思呢就是分别为圣献给神，就是说神呐、啊，我愿意把自己分别为圣归于你，所以呢我将这个燔祭带到你的面前，表示呢将我自己完完全全的归于你，这就是旧约里的各种献祭。今天呢我们说我们现在活在恩典时代，耶稣呢已经一次献上了并且永远献上了自己，这就是赎罪祭。这一个献祭呢就解决了罪的问题。新约时代也有一些我们应该献的祭，可是呢献的就不是动物而是果子了。希伯来书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呢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呢颂赞神就成了我们的平安祭。借着颂赞，我来到神的面前与他交通。诗篇第22篇里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颂赞的祭呢就是借着敬拜神，把我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把我的生命完全献给神，这就是颂赞的祭。好，我们回到诗篇107篇，诗人说，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今天呢，我才与一群弟兄姐妹说啊，我们应该找个时间聚集在一起，不做别的事，我们单单分享主与主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一切美事，让我们呢用整整一个晚上来分享神的美善、神的工作还有神的祝福，这将是个多么有意思的聚会呢。我们会说，哎呀，你记不记得那次神做了什么什么啊？还记得那是多么荣耀吗？然后呢为这些事呢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在谈论神的伟大作为。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谈论神的作为的时候呢，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会发生，就是神会注意。这是因为神很想听听我们究竟在说他什么呢。就像当你听到有人在讲你，你会很有兴趣的知道，哎，他们究竟在说什么呢？啊，听到自己的名字，你的耳朵会立刻竖起来了，然后就细心的听，听他们在讲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神呢也是这样子的。马拉基书里啊，这样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神把他们讲的东西啊都记录下来了，写下来了。到了那一天，这些个记录都会成为神贵重的珍宝。在原文里呢，这里有珍宝、宝藏的意思。神呢最爱听他的子民谈论他了。诗篇这里说呢，他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之后呢，我们到了诗篇的第四段，涉及到第四群人，就是那些航海的人。他们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 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啊，海洋啊，真是奇妙啊！我最爱海洋了，所有关于海洋的东西我都喜欢。我呢，喜欢潜水到水的深处，看看水下的珊瑚，还有各种各样的鱼，他们都是神奇妙的创作。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你曾在暴风中被困在海上没有过？哇，那真是惊涛骇浪啊！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神的大功是要把我们带到理想的避风港，真是美好啊。最后呢，这诗篇的结尾再一次的鼓励我们要赞美神的作为，并且呢列出神的许多美妙的工作。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旱之地，使肥地变为碱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他们又因暴逆患难愁苦，就减少且卑下。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之后呢，最后的几节就给了这篇诗篇一个结论。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什么事呢？就是赞美感恩，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好，诗篇第108篇。好，让我们来看诗篇108篇。诗人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然后呢，他呼吁众人要用琴瑟，用音乐来赞美神。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耶和华呀，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啊，为什么我要赞美神呢？因为他的慈爱大过诸天。诗篇第103篇的11节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啊，我们要赞美神，因为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间丈量舒歌谷。而这里是大卫在述说神如何赐给他胜利和产业。 说明神是如何把事件分给他啊，还有舒歌谷。基略是我的，马拿西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我必应圣非利士呼喊。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呐、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呐、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中间呢，有谁常常需要辅导呢？就请再读一读这几句名诗，我们当求神的帮助。一个真正有智慧的辅导呢，总是把人指向了神，因为唯有神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诗篇第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说明从何而来？我的说明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人的帮助呢，都是突然的。最后一节说，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诗篇第109篇，读了诗篇109篇呢，我觉得不是大卫的敌人呢真是幸运，因为他在这里是大大攻击了他的仇敌。我所赞美的神呐，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大卫的敌人呢，在议论他，他们在他的背后散布谣言。所以大卫说，神呐、不要闭口不言，惩罚他们吧。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地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好，这一节呢真是有智慧啊！我本来以爱相待，他们呢却成了我的仇敌，所以我呢只好专心祈祷了啊！不是以牙还牙，不是想办法去报仇啊！不要用自己的方法，专心祈祷才是最好的法子。如果我们总记得不凭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而是以祷告来替代，那该是多么的好呢？我们要知道，撒旦总是想引诱我们陷入到这种冲突中啊，与人起争执，互相抵触。撒旦呢，总想把我们拉下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能够叫我们凭着自己的血气来处事，那么我们就会输得一塌糊涂。每一次啊，当我凭着自己的血气来处事，哎，就把事情给搞砸了。我呢还没有学到这门功课，可是呢，撒旦却仍然想叫我掉入到这个陷阱中，他呢总想打败我。大卫在这里说，但我专心祈祷，不要凭血气，却要靠着圣灵。因为当我靠着圣灵，我就有得胜的机会。因为耶稣呢，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撒旦。所以如果我是靠着圣灵，就能够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而得胜。祈祷就是属灵的超级武器，让我能战胜敌人。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不同的灵体，这些个灵呢，在许多方面都要比我们优越，因为灵是不受时间、空间和物质所限制的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聚集查经，其实呢，也有许多的灵在这里，有许多的天使在这里聚集，因为他们对神在人生命里的工作呢非常感兴趣，所以他们要聚集在这里 看着你们。当彼得谈论神对我们的恩典和良善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诗篇91篇里面呢也这样说，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就是说呢，今天有许多天使在这里，他们正在观察你，看顾你，保守你。可是呢，还有其他的灵也在这里，这些灵呢是与你为敌的，只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所以呢，他们就一心想伤害你。属灵世界的征战呢正在进行，还记得吗？但以理禁食祷告寻求神，21天以后呢，有天使来对他说：但以理啊，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是说啊，神派我来，可是呢，因为征战我被拦阻了一段时间，一直到米迦勒来帮助我。现在呢，属灵领域里面正进行着激烈的征战，这场征战的高潮呢就是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耶稣战胜了撒旦的黑暗权势。哥罗西书2章这样说的：他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呢，撒旦其实是个败将。如果我站在属灵的国度里面呢，就处于绝对的优势中。撒旦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击败了，我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胜利来对付他。他是必定会退下的，因为他早就输了。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灵是不受时间、空间和物质的限制，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们在这一方面是比我们优越。在我们中间的这些个灵，几分钟之前呢，就可能在中东看着那边军队的局势，可能呢，他们看见，哎呀，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啊，就是，好吧，让我们到格格他教会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呢？哎，就在转眼之间，因为他们不受时间空间所限制，他们一下子就来到了你我中间，他们呢，来去如飞。如果下一秒他们觉得，哎，这里也没什么兴趣的，又可以飞到世界的另一个角落，看看那里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是从门进来的。可是呢，那些个灵，他们可以穿过屋顶、墙壁，甚至是通过地球的中心而进来，因为他们完全不受物质东西的限制。他们可以穿过这些个东西，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征战，那是很困难的事，那带来了很大的属灵压力。你呢，只能感到他们的存在，却看不见他们究竟在哪儿。与他们征战实在是太困难了。可是呢，我们有的是属灵武器。圣经哥林多后书里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不是靠着血肉之躯，那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属灵征战的超级武器呢， 乃是祈祷。有趣的是，祈祷这件事呢，有着属灵的本质。因为啊，祈祷也不受时间、空间和物质的限制。所以呢，我们可以为住在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国家的朋友祷告。他呢，可能在经历这一次属灵的试验。他可能正受到魔鬼的攻击，异常痛苦。我现在就可以进到密室，跪下来为他代祷。虽然他住在另一个地方，但是当我祈祷的时候，因为祷告有着属灵的本性，能够即刻飞到他住的城市，进到他的家，起到了属灵的作用。这就可以赶走黑暗的权势，捆绑魔鬼的势力，并且在他的生命中做工。这就是属灵征战。神已经赐给我们可以得胜的武器了。可是呢，如果撒旦能叫我们凭着血气行事，他就有了得胜的指望。而他呢，也常常想尽方法叫我们凭血气行事。所以呢，如果有人散布关于我的谣言啊，如果有人恶意重伤，我就应该做大卫做的事，就是专心祷告啊，千万不要靠着自己的血气啊，那是自我毁灭。可是呢，如果我们退后祷告了，反而呢可以把敌人打得一败涂地，甚至使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进行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呢一定要靠着祷告这个属灵的武器，才能够在人的生命中带来着极大的影响。几年前呢，美国有一个政府官员，他是一个很受人欢迎的一位政客，也是一个很敏锐的人。正在政府忙忙碌碌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呢就在家里头带领一个祷告小组为他祷告。而这个丈夫呢因为他是这样的受人欢迎，所以呢有被提名做总统候选人的机会。有一天呢，他的妻子和一些姐妹在家里开祷告会，他们就决定为这位政客得救而祈祷因为他虽然很聪明，他却是一个无神论者。这几个姐妹就一致决定，每天的上午10点钟，无论他们在做些什么事，都要停下来，同心的求神得着这个政客的心，把他呢带到耶稣基督里来。他们求神捆绑撒旦在他身上的工作，因为是敌人叫他眼瞎的，看不见真相了，以至于成为魔鬼的奴隶。那么当在会议休息之后呢，那个人就回到家里了。到了星期天，当他的妻子起床准备去教会的时候，他发现丈夫也起来了，也在准备呢。他就很惊讶，问他说，你上哪儿去啊？丈夫回答说，我今天要跟你去教会。妻子就觉得相当奇怪了，可是呢，他又决定沉着应付。在那天早上的崇拜里呢，牧师就邀请人接受主耶稣。那个丈夫啊，当时也上前了，公开的接受了耶稣基督。当然了，这位妻子是欣喜若狂啊。而在祷告小组里为他的得救所祈祷的其他的姐妹也是非常的快乐。后来呢，这个妻子就告诉他的丈夫这一群姐妹为他所做的事情，他们是如何每天的为他的得救而祷告。丈夫回答说，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为我祷告的呢？妻子说，让我算算啊，就是那个星期二的早上啊，让我算一算，他算一算，就是3月12号10点钟，是一个星期二的早上。那么丈夫把他的工作日志拿出来算一算时差，就算那一天呢，我是在会议当中，他们呢正在辩论呢， 可是啊，当时我突然深深地感觉到我的生命真的是需要神啊，这就是属灵力量能够叫生命得以改变的能力。所以诗人说，但我专心祈祷啊，这是你能做的最聪明的事。当然我不觉得我们应该学诗人在第五节中的祷告啊，那是他对那个恶人和敌人做的祷告。他说，你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这些罪常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致死。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远离。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像油入他的骨头。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长束的腰带。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哇，真可怕，是不是？这当然与耶稣在新约圣经里的教导有天渊之别。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可是啊，这就是大卫的祷告了。许多时候呢，我觉得别人以恶待我的时候啊，我也真想这个祷告，神啊，为我报仇吧。啊，所以呢，我能够理解大卫的心。虽然我知道这不是在基督里得赦免后应该有的秉性，因为我知道神是如何饶恕了我，我也应当饶恕别人。好了，接下来第八节，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呢，耶稣刚刚升到天上，门徒在耶路撒冷聚集的时候等候圣灵的降临。那么彼得对众人说，你们知道我们需要找一个人代替犹大的职位啊，因为他作恶以至于毁灭。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彼得呢，就是在引述了这一节诗篇的第八节，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彼得把这一节的经文应用在加略人犹大的身上。但我们读到大卫这样形容这个叛徒，他是如何散布关于大卫的谎言，还有撒旦是如何站在他的右边呢等等，确实呢看到了一点犹大的影子。前面呢，大卫是为了他的敌人祷告，可是呢从21节开始呢，他是为自己祷告啊，我们看到他的态度呢改变了。主耶和华呀，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啊，好像在日晷上看到的。 我如蝗虫被抖出来，我因进食膝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我又消瘦又软弱。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如果我们今天到以色列去呢，你也会看见他们是一边讲话，或者说是一边吵架，一边是猛烈的摇头大叫。耶和华我的神呐，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你赐福。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啊，这真是有意思的诗篇。诗篇第110篇。好，现在来看诗篇的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立刻让我们看出，这是一篇弥赛亚诗篇，是关于耶稣基督如何应验弥赛亚的预言诗。希伯来书呢，论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引述了这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稣现在呢，就在荣耀中坐在父神的右手边。神呢，有一天会审判这个世界，惩罚耶稣基督的全部敌人，并将他们全部降服。在大灾难结束之后呢，万国都要俯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也必掌管全地。可是呢，在这里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还没有成就呢。可是呢，一定会成就的，我们将会看见耶稣的。第二节，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这里呢，这一篇预言诗呢，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转折。他呢，突然把我们带到亚伯拉罕时代了。当时有五个王合作打败了四个王，并且呢，掠夺了索多玛，把那里的百姓呢，掠去做了奴隶。亚伯拉罕听见了这件事，而他的侄子罗德刚好在索多玛呢。那么亚伯拉罕就率领他家的仆人，都是一些精炼的壮丁，带上了兵器，一路追赶敌人。他们追上并且杀败了敌人，把罗德和其他被掳的人呢都救了回来，还把一切的掠物都夺了回来。亚伯拉罕和他的仆人凯旋归来的时候呢，他们经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至高神的祭司就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于是呢，亚伯拉罕就把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交给了他，就是从他夺回的财物中取出了十分之一奉献给了他。这个祭司的名字呢，就是麦基洗德。他还有一个名字呢，叫撒冷王，意思呢就是 平安之王。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万国之父，他是所有有信心之人，所有信神之人的父。他呢从他的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又从麦基洗德呢得祝福。这个事呢可以看出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的位分要高，因为总是位分高的给位分低的祝福。所以呢，当亚伯拉罕从平安王麦基洗德得到了祝福，并且把十分之一的奉献献给他，这表明呢麦基洗德的辈分比较高，而他呢就是至高神的祭司。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撒的儿子呢是雅各，雅各呢有十二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呢就叫做利未。神呢告立利未的支派成为以色列的祭司，而摩西和亚伦的家族则被拣选做大祭司的家族。耶稣降世的时候，神告立了他成为神至高的祭司。祭司的职分呢是双重的。首先呢，祭司必须是代表百姓站立在神的面前，因为百姓自己呢不能够接近那个圣洁公义的神，他们是必须通过祭司来接近神，必须要祭司做他们的中保，代表着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完成神面前的工作之后呢，祭司又要转过来，他代表神向百姓说话。所以呢，神是这样对亚伦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因此祭司的职责就是在人的面前代表神，在神的面前呢代表百姓，他的责任呢就是做一个中保。在新约时代呢，我们也有一个新的中保，但是呢他不是利未的子孙，他是至大的祭司，在神的面前代表着我们，又在我们的面前呢代表了神。但是犹太人呢会马上拒绝耶稣这个大祭司，他们会说，耶稣怎么能够成为至大的祭司呢？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吗？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过祭司会出自于犹大支派，只有从利未支派出来的才能够成为祭司。耶稣既然是犹大支派的，那么又如何能做祭司呢？但是这里呢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原来在圣经里借着预言，神呢早就把这个思想放在诗人的脑海中了。诗人写这首诗篇的时候呢，从神得到了这个启示，以后呢就成为了耶稣做大祭司的根据。因为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不是照着利未支派的等次，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那么这个祭司等次的设立，甚至是在利未等次以先，而且呢更高于利未等次。因为利未的祖先呢把十分之一的奉献交给了麦基洗德。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是更尊贵，连亚伯拉罕也要奉献给他。耶稣基督呢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有一些圣经的学者认为呢，麦基洗德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本人。这种现象呢就叫做神的显现，意思呢就是神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和当时的法利赛人发生了争议，那和呢亚伯拉罕有关。在那里 耶稣说神就是他的父亲，但是呢，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回答说，如果亚伯拉罕真的是你的父亲，你就会相信我。他接着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圣经学者认为呢，这里耶稣说亚伯拉罕看见了就快乐，指的就是当亚伯拉罕看见了麦基洗德，并且把1/10奉献给了他这一个事情。所以呢，这是一节非常有趣的经文。我们呢可以回到创世纪，接着又翻到希伯来书里面呢，向犹太人指出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不是照着立位支派的等次，却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这是神的宣告。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尸首就遍满各处。当然呢，这是指将来神审判的日子，他将在愤怒的日子攻打地上的王。神愤怒的大日即将临近了，那个时期呢又叫做大灾难。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尸首就遍满各处。那一天呢，米基多平原将会血流成河，要高达马的脚踝。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诗篇111篇。诗篇111篇呢，一共有22句。这种诗的题材呢，就叫做离合体。每一节的经文首字呢都是按照希伯来字母顺序开始的啊，所以呢这个诗篇的第一节是以阿尔法 A 开头的字，然后呢第二节是以第二个字母 Beta B 开始的，第三节呢用 Gamma G 啊，然后是 Delta D 啊，依次排列的，直到所有的字母都用过了。诗篇112篇呢既是一样的，也是有22句。这种诗呢就叫做离合体，因为它是一个一个的首字按照顺序排列的，组成了一篇诗。这篇诗的一开始呢就以哈利路亚一个词来赞美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人们呢常常以为旧约中的神是一个充满着怒气只会审判人没有爱心的神，这种看法呢大错特错。这里呢世人宣告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 他的名甚而可畏啊，不要叫我可畏的啊，这是英文中对牧师的尊称。不过呢，你千万不要用这个称呼来叫我啊，千万不要叫我可畏的查克或者可畏的史密斯哦，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称呼。在圣经中呢，这是用来指神的，对于我来说呢，用这个称呼几乎是要亵渎了。再说呢，我一点都不喜欢在名字上加上什么称号，所以每一次看见有哪一个家伙在自己的名字旁边加上了可畏的，我呢就会怀疑他，哎呀，怎么把形容圣洁的耶和华的字放上去呢？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可畏的，值得尊崇的。但是呢，有一些人喜欢被人尊重，从人得到荣耀，他们就把这些称号加在自己的名字上，这样呢，别人就会尊重他，把荣耀加在他身上。所以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神的仆人开始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上了这个称号，可畏的哪一位啊？可畏的，然后后面加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呢，他们又在称号上加上正义可畏的什么什么先生，还有的则加上最正义可畏的先生，最神圣正义可畏的先生等等。我想呢，神在天上看到这些会不会做鬼脸呢？不，应该不会。但是呢，我想神会觉得很反感，看到人这样的高举自己的名字，他可能会觉得可恶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腓立比书第二章说，神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人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论到人，我们呢都只是尘土，都是血肉之躯，都是会朽坏的。所以任何人为了提升自己而加上的称号呢，其实都是一个咒诅。那些个称号都是自大的表现，而自称为可畏的，那更是自大狂。他的名甚而可畏，如果有人随意把这个称号加在自己的名字上，他对圣经的认识呢一定有问题。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又是这个可畏这个词了，他的名甚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让我在这里呢补充一点，我相信有很多人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上可畏的，乃是出于无知。我的意思是，我想呢，他们不是真的要提升自己，不是每一个在签名的时候加上可畏的人呢都是自大狂，他们想提高自己的地位。我深信有许多人呢只是盲目的跟随传统，他们没有好好想一想啊，甚至没有查考过圣经加以印证，就把这个称号加上了自己的名字啊。这样的人呢，我不会说他们自大，他们只是有点愚昧而已。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看诗篇112篇吧。诗篇112篇，这篇诗篇呢也是以希伯来语的哈利路亚开始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对呀，要敬畏耶和华，而不是敬畏那个站在教堂门口穿着黑色长袍的家伙。但是敬畏耶和华神的人，这人变为有福，便是一个快乐的人。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大卫在诗篇第一篇也说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让我们回到诗篇的112篇吧。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我认为呢，这不一定是指着物质上的财富。但是真正富裕丰盛的人和家庭，乃是那些被神看重的人，他们才享有真正的财富，天国的财富。这样的财富呢，是永远不会朽坏，不会衰残，也不会被人骗走的。第三节，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公义，施恩于人，借贷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我们今天呢，是活在一个充满坏消息的时代。无论哪一天，你只要拿起了报纸，就可以读到全世界发生的邪恶。有一些人呢，终日都活在恐惧当中，恐怕有恐怖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呢，一心投靠神、相信神的人，并不惧怕这些凶恶，因为他的心是在神的身上。有很多人的心没有真正的坚定，没有完全交托给神，他们呢，只是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交托给了神。所以啊，他们一部分侍奉神，一部分呢侍奉自己的肉体，他们给神的呢只是部分的爱，因此他们的基督徒生活非常不稳定，而且呢充满了惧怕。但是坚定全心信靠神的人，虽然他们碰到外在的环境改变了，心里却知道神与他们同在，无论什么事情发生，都会得到神的保护的。我知道神一定看顾我，我知道神爱我，虽然我不明白发生在我生命中的所有的事情，但是我知道神爱我，一定会带领我平安地度过一切事情。我知道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是有他的原因。我也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允许，这些事呢，一定不会发生。神允许这件事发生，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原因。他也一定会把他的美意带出来。虽然我现在不一定看得见，但是如果我信心坚定，完全交托给了神，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必惧怕，不怕灾祸临到。这样呢，你也就不再害怕明天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啊，因为你知道所发生的事都是神慈爱的手带来的。我是属于神的，所以撒旦不能接近我，除非神允许。因此我信靠神，我的心坚定在神身上，我对生命充满着信心。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接下来呢是一个对比。恶人看见便恼恨，必咬牙而消化。你看那义人呢将存到永远，但是恶人呢却咬牙并消化。恶人的心愿必不得成全，却要归灭绝。这一篇诗篇呢，让我们看到神是如何对待义人。 之后呢，在最后一节讲到恶人的对比，跟诗篇的第一篇很相似。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恶人呢，却不是这样子了啊！这也是有一个对比，恶人并不是这样，那像糠秕被风吹散。我们看到这两篇诗篇呢，都花了许多的篇幅讲到义人如何，然后呢再与恶人做一个对比。这是希伯来诗的特色，就是拿相反的例子做对比。我们的诗歌呢，很多是要押韵，或者是有一定的韵律啊，比如说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般来说呢，我们会觉得这样那样呢才像个诗啊。但是呢，对于希伯来人来说呢，诗注重的是里面的意念啊，里面必须要有重叠的思想，或者是对比的思想，从一个思想开始，然后呢再发展开来。神的道是完全的，神的道是要寻找的，神的道什么什么等等啊，这样就从一个思想开始发展出去。或者呢，你可以拿相反的东西啊，义人的道路是这样的，但是恶人的道路却是这样的，虔诚人的是这样的，但是不义的人呢却那样的啊，这样你就看见相反的思想了。这就是希伯来诗歌的题材，他们没有押韵，也没有节奏，对我们来说呢，哎，就觉得不大像诗啊，哎，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才是诗。他们看的呢是里面的思想。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呢，有许多关于有福的人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一个对比了。恶人看见，恶人就是义人的相反嘛，便恼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诗篇第113篇，诗篇113篇开始和结束呢，都是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啊，我们再次看见重叠的思想。这里的思想呢，是要赞美神，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都是要赞美耶和华。对于希伯来人来说呢，啊，这是一首很美丽的诗，因为它有着重叠的思想。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同样呢，这里有万民之上，高过诸天，这两个相似的意念。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这是诗人赞美神的诗。诗篇114篇，诗篇114篇呢，是回想神是如何把以色列儿女从埃及拯救出来的。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名， 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沧海看见就奔逃，这里指的是红海如何分开。约旦河也倒流，约旦河的水也停下来了，好让他们过去。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这里是指的地震。耶利哥的城墙就是被地震毁坏的。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然后呢，诗人回忆起关于红海、约旦河和小山的事。沧海啊，你为何奔逃？约旦呢，你为何倒流？大山呢，你为何踊跃如公羊？小山呢，你为何跳舞如羊羔？大地啊，你应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他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这是指的摩西在旷野如何击打磐石，然后呢，神叫水从中间流出来的事。诗篇115篇。耶和华呀，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这里呢，我们再次看到不要荣耀人。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但是呢，要把荣耀、敬畏、尊崇都归于神，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很多人呢都会这样说。哎，那你的神在哪里呢？现在他又怎么了？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我们呢都要记得这一点，神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所做的一切不一定合我的意，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并不重要啊。与外邦人的偶像相比呢，我们的神在天上，我们的神呢掌管着一切。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在这儿呢，诗人对外邦人的偶像观察了之后，就提出了一个很有深度的见解。首先呢，他看到人总是喜欢自制偶像，人呢天生就有敬拜的需要，因为这个需要，他们就自己制造一些偶像来崇拜。但是人们造偶像的时候呢，总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呢，其实他造的神也就是他自身的投影，也就是说呢，他其实是在敬拜着自己，他们在进行自我崇拜。诗人呢，留意到人制造偶像的时候，总是能为他刻上了嘴巴、眼睛啊、耳朵啊，还有手啊、脚啊。为什么呢？因为要为你的小神像加上了手脚啊，因为你也有手脚嘛。为什么他有嘴巴呢？因为你有嘴巴嘛。为什么他有耳朵呢？因为你有耳朵嘛。几年前呢，当我们到新几内亚探访一些宣教士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了，那里啊有一个部落的土人，他们都有着遗传性的髋部脱臼，整个部落的人呢，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右腿呢比左腿呢短一些，就是因为这个遗传性的缺陷。这个部落所造的偶像呢，每一个都有着同样的特征，他们都是右腿比左腿短一点。你看呢，人造的偶像就是这样的， 他们就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神的，造他们自己的投影，这就叫做神人同形同性论。这是一个广为接纳的概念，人呢总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出偶像的。然后呢，诗人还有另一个观察，虽然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神的，但是呢他更会把这个神呢造得比自己低一点点。因为人造偶像的时候呢，虽然把眼睛刻上去了，但是他却不能看。他虽然也有腿，却不能走路。虽然有手，却是不能用的。啊，虽然有耳朵，但是一句话都听不见。虽然有嘴巴呢，不能说话的呀。所以呢，虽然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神，实际上呢，这个神呢，连人都不如。而诗人最后的观察就是，这些制造偶像的人，他们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自己变得跟他们的偶像一样了。换句话说呢，人也会慢慢的变得像他们的神。这是生命的真理，是不能改变的。你啊，只会变得越来越像你敬拜的神。无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会变得像他的神的样式。如果我是根据自己的形象造神的，诶，造出来的呢，却不如我呀。然后我就去敬拜这个神的时候，也会渐渐的退化，一天不如一天。因为我开始变得像我造的偶像啦，像我的神呢。所以如果这个神是照着我来做的，他就不如我。因为他没有生命，他没有理性，他没有感觉，不能看见，不能听见。那么渐渐的我也会变成这样了，我就没有感觉，也看得不清楚了。我会越来越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不能感受神的触摸，看不见神手的工作，也听不到神的声音，实在会变得跟那些偶像一样，无生命理性，人会变得像他的神。如果你敬拜的神是虚假的，你也会变得虚假。如果你的神是残酷的，你也会变得残酷。我们呢，会慢慢的变成像我们的神。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咒诅，也可以是世界上最大的祝福。问题就在于，你的神究竟是谁？约翰一书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你看呢，一个人会变得像他的神。哥林多后书里也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我呢也是天天的越来越像我的神。如果我敬拜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我就变得越来越像他，越有他的形象。哇，这是多么荣美的事呢。刚才我们读过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所以呢，我们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可以照自己的形象造一个神，却是一个不如自己的神。结果呢，人就敬拜这个偶像的时候会渐渐的退化。另一个呢，就是人敬拜呢创造他的真神，神就会把他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了，而且呢，这个改变是远远超过人自己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所以敬拜又真又活的神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经历，神会改变你，让你变得越来越像他。人呢就有两种选择， 要不你就可以造一个像你的神，要不呢，你就让神把你变成他的形象。只有一个可能性，你不是向下走呢，就是往上走。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神，千万不要信人说，哎呀，我是个无神论者。因为神其实是一个称号，代表着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最热爱的东西。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支配着一个人的生命呢？你观察一段时间就会发现的。可能支配一个人生命的东西呢是享乐，那么他的神就是摩洛。或者呢，支配一个人生命的东西是权力，那么他就会受控于金钱、财务等等的东西，那么他的神呢就是马门。还有人喜欢呢追求知识的增长，追求理性的发展，追求学问，这些就成了他们的人生目标。那么他的神呢就是巴利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神，有些就是毫无价值的偶像。能够敬拜又真又活的神，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呢？他不是用我自己的脑子来想象出来的神，也不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概念，但是借着这位神的自我启示，我们可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些呢，就是诗人对外邦人与他们的偶像所做的观察，这真是很有意思。第九节，以色列呀，你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的说明和你的盾牌。亚伦家呀，你们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希伯来诗歌的独特的风格。亚伦家呀，你们要倚靠耶和华啊！他重复提到你们要倚靠耶和华，这就是希伯来诗歌的特色。第十二节，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他还要赐福给我们，要赐福给以色列的家，赐福给亚伦的家。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接下来呢是重复的祝福。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天呢是属于神的，但是他却把地赐给了世人。但是人却堕落了，把地的控制权交给了撒旦。所以呢，现在地是属于撒旦的。耶稣来就是要把地赎回，归还给神。不久呢，耶稣就要回来，并且取回他已经付出了代价购买的东西。我真的是等不及了。之后呢，就是第十七节。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巨境中的也都不能。有一些人呢，用这一节呢，来支持灵眠这个概念。我们今天呢，时间不够了，我们不能来看这一点了啊。在研读传道书的时候呢，我们将会看见圣经的教导使我们有知觉啊。这里不过是诗人个人的想法，就像约伯记里面神说，你乱说什么？你凭什么论到死亡？你还没有去过阴间的大门，你根本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却发出这样的谬论啊。所以呢，这里诗人所讲到的关于死亡的事情啊，并没有跟圣经整体一致的，特别是这里跟耶稣讲的不一致。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了，愿神常与你们同在， 让他的爱充满了你，愿他在这个星期里带领你，愿神保护你不被世界的物质所引诱，让你不忘记神和属灵的事。求神让我们对属灵的事更加关注，使我们随着圣灵而行，而不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愿神与你同在，保守你常在耶稣基督的爱中。阿们。